但是问题是，
怎么？哎，我感觉好像现在自从烫了那个头以后，就感觉没有那么秃了，是不是？
就是没那么秃了，
真没那么秃了，好多。
算是看着正常发量。
我操，这但问题是，这马老板拷打可以，这蝴蝶酥，我觉得蝴蝶酥挺好吃的。
确实好吃。
啊。就是好东西多，什么怎么歪了？是正的吧？
好像有一点歪。
嗯，
好像有一点点歪。
这样吧，这样是对的吗？
是的，是旋转，歪一点点。
这样吗？啊，我不知道，我这弹幕都看不了，因为他把它变成横屏以后就会那个。嗯，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去日本的战利品。哦，没事，不要紧，手机质量好，摔不烂。他要这样才行。
给大家看，
这是最大的收获，无比满意。就这个包。晚上好，晚上好。不要觉得后面是歪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歪的。
我刚才把我自己那个抹了，我这个有辣。
我看一下弹幕，我开一下。我一打开就是。我小心点，你这旁边还有一个瓶子。你别光推东西，我这个地方无线网是多少都不知道，哎，不需要无线网，用什么无线网？草叶微信，你让我有个镜像是吧？我看一下啊。等一下，兄弟们，镜像开启。哎，竖屏直播在哪里啊？改不了竖屏，
靠！
算了，那你就不要看这个丑脸了。嗯，我先看一下啊。现在就是竖的吧？哦，行。哎，我去，这个东西真的是他妈难搞。我刚刚才调的横的，嗯。现在可以了，好，来开始介绍产品了。不要紧，我相信鲫鱼不会介意的。这个阿拉的，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涨价了，这一盒也是200多。
那东西
就是这个，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里面5块蛋糕有什么味道的呢？香草巧克力棒蛋糕，就是5片小的。这无线网怎么连？啊？
需要登录还是？
怎么登录啊？
好像是那个房号文件。
啊、哦，行，好，等一下连。
这个线是完整的吗？
啊，好好好。是 last name 吗？还是姓是吧
？Last name
对
啊，是姓吧。
哦。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我总是搞不清。对啊，刚刚到酒店，什么叫才到酒店？啊，这个有2盒吧？这个我一共买了4盒，一盒是给狗蛋的，一盒是给鲫鱼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说那个足利英惠门的那个用和三盆做的棒蛋糕，然后里面加的是日本栗子。啊，所以说比预想当中要贵了一些，因为上次看到那个他不是用的日本栗子，欧洲栗子就便宜一些。这个是前天我们去的一家那个我们学校前辈开的店，他的产品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也买了。啊，这几个饼干大家都认识吗？这个是莓果味的蛋白霜，然后莓果味的 Sablay， 这个的话是那个佛罗伦萨饼干。这个是那个，这个其实它是 德国奥地利那边，它是灵芝饼的一个变种，然后这个就是钻石饼，然后这个是那个雪球的变种，中间还有巧克力味的蛋白霜，巧克力味的蛋白霜一点都不甜，挺好的。你想看你的饼干，瑶瑶你自己没过来啊？哎，瑶瑶你要的什么饼干？哦，这还有 PH 的马卡龙。马卡龙为什么封闭啊？可以不封闭？
不是有个项目？
最好是放冰，最好是放冰箱，但是也不是，短时间的话还好，我们经常不放。然后这个是，这个其实也是昨天找的，就是那个昨天我在群里面发给你们看的那个，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一共是15件。哎，饼干给大家都，蛋糕给大家都看一下，这个。一个个的给你们看，哇，差点掉地上了。
禁止不放。
栗子罐头有推荐的吗？国内只有沙巴顿的，没有什么好推荐的。这个就是佛罗伦萨饼干，然后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配料表，黄油、白砂糖、小麦粉、鸡蛋、杏仁、生奶油、牛奶、蜂蜜，然后橙子。然后再加上一些酒啊什么东西的，其实酒、葡萄干这种东西都是可以不加的，它这加了就属于给自己的理解。然后怎么样看它的好坏呢？就可以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看它这个，它表面烤的颜色特别的均匀，然后我们再看侧面，侧面要从哪个方向看比较好一点？从这个方向看比较好一点。侧面它的饼干一整条都烤的比较透，没有地方泛白。特别主要是看，你看这表面的光泽就能够看得出来，光泽和颜色，包括这个侧面饼干的均匀程度。然后你再看看底部的话，有没有哪个地方翘起来了？翘起来了，它烤感就不会不太好。然后这个它是用了一款特别的法国的糖，一个很贵的糖做的，然后里面还有加了很多那个香草粉。这个就是一个工艺比较好的布列塔尼饼，这个是栗子蛋糕，这中间有一颗栗子，我看看栗子用哪里的，这个蛋糕的故事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蛋糕其实也是个很经典的蛋糕。他一般把它会做成一个那种弧形，它有个专门的模型。这个以后讲法国乡土点心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好。这个叫灵芝塔，灵芝塔，灵芝大家知道吗？你知道灵芝是哪个？灵芝是奥地利的一个城市，他们那个地方特别喜欢用肉桂粉，就是他会做一个那个肉桂粉的塔，然后上面就是挤上那种，就是那个用花嘴挤成那种菱格图案，然后中间加上树莓。这就是灵芝塔的原型，这个就是把它做成了烧果子，它里面就加了树莓，然后肉桂、榛子、杏仁、开心果，这中间还有一个是期间限定的柠檬蛋糕，当然这个柠檬蛋糕什么水平呢？就是把我按在地上打的水平，对吧？就是比我做的好几倍。其实呢，我也能做成这个样子，但是。没有那个条件，就是我没有他那样的店和设备，特别是消毒的能力没有。这个比较可惜的就是量不太够了，它这个就只有那个蜂蜜橙子味的马德琳了。看一下和我做的是不是很像，就是烤的颜色就是特别的均匀，主要是模具好，而且它的那个膨胀性不要过于的去追求它有没有大肚子。它这个是做的比较润的类型，我觉得那个盐柠檬的更好吃，但那盐柠檬的不够了，只有3个了，所以我，所以说不知道谁拿到的里面是盐柠檬。
那它消毒是怎么消毒？
什么消毒？怎么
就是比如说它消毒的时候。
就我在家里或者包括在豆总那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消毒能力的，它那个地方的话，比如说消毒工作台啊，包括它的包装机里面充氮气啊什么之类的，有很多的办法。 而且它这本身也不是藏宝，所以说其实是可以 OK 的。包括这个呢，这个是这个给窦总留一盒吧，让他知道真正的费南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教科书级别的法国费南雪，就应该做成这个样子，完全是润的。嗯，吃起来以后它的回油回的特别好。你要不要猜一下这盒多少钱？现场嘉宾猜一下这盒多少钱？
400，
360。什么叫为了下一局自己分？哇，柠檬蛋糕怎么样？呱呱，你是大学生，你可以先选，因为这个东西没有预约。居然开播了，对啊，我刚才不是群里面不是说了开播了吗？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我去日本带回来的战利品。刚才学姐带着1000多块钱的卡路里，心满意足的走了。嗯，给你们推荐有很多好的。嗯，对啊，还有这个，这个盒子虽然很小，嗯，它里面有抹茶的猫舌饼，然后还有。那个西班牙的那个脆饼，佛罗伦萨饼，还有挺多的，这个1234567891011，这里面一共有12种饼干。嗯，这个经常上杂志，它不是说上那种购物杂志，它经常上专业杂志，就是这一家的话，它皇宫酒店嘛。你要说这个饼干贵不贵？是贵的，这盒饼干还500多吧，啊，500多块钱。但
重，你刚刚说很沉。
啊，但是你一想，就是这个酒店住一晚上是5500，就是这10盒饼干才能在那睡一觉，就觉得好像它也不是那么贵，因为它的定位就太高了。嗯，一共这个就只有2。第一个还有吗？哎，不要紧，你反正总是有的，你直接把那个图截给我就可以了。上海有推荐的面包吗？我刚刚把帝国的面包给那个，啊，这个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之前我在那个腾讯文档上面给你们看那个柠檬蛋糕，这是无感的柠檬蛋糕，我觉得做的非常的好。嗯，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它上面挂的一层是带盒子，实话实说，因为。嗯，我之前说过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的区别主要是在口感的问题上面，但是以这款产品来说，它不是那么追求那个口感，而且这是一款夏天的产品，它怕它化了，所以说它用的代可可脂，所以大家就是理性看待这个东西。哎，我就为什么一下子又断网了？柠檬，宝总你要什么你就直接给我发私信就行了，你是不需要预定，你不一样，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不预定你也是最优先的。哎，我等一下，我看我的网。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东西，然后和大家聊聊天。哎，我这网连着在，
必然抽风了。
不是，我这手机上面显示就是没有我。嗯，你看一下你的阿兰杜卡斯饼干。哦，对，阿兰杜卡斯饼干在，确实是你的。我想起来了，原来那个上来就搞最贵的，原来是你啊。嗯，其实有2个，有一盒已经刚才被他们吃了。嗯，来描述一下。
描述就是。
坐在这里，就在我靠近一点描述，描述一下觉得怎么样？那个
就是很香，但是手太热了，化的有点快。
嗯，好了，这个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无所谓的。我
主要应该是质感，它那个质感感觉做的都有点太丝滑了，然后就是确实巧克力馅，很少吃到那么丝滑。
嗯，它那有，因为好像它只有夏天才有，我这次问了它一下。只有夏天，给大家看一下棒蛋糕，一共4条棒蛋糕。嗯，其实我觉得宝总可以尝尝这个，它有，这个我拿开一下，有一条草莓玫瑰的，一条开心果的， 一条性的和一条命和一条那个例子的四条。就这样。got got。这是帝国定制的那个棒蛋糕。帝国定制的甜点我们这次买了一大堆啊，没有测评啊，都已经吃了，刚才已经吃了，就是那个刚才你们吃的那个马德琳。就是他定制的。这个我觉得包装也挺漂亮的。很适合那个谁去送人。看没，就这个。四种味道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有个两盒吧。还有什么？还有这是十克装的那个香草荚，谁的可以拆一下，告诉一下。完全没看群，现在还有啥没人订的？好像有一点吧，稍微多一点，这个肯定是有人订的。那个刚才谁说？哦，告诉你们有几个没人订的是这个。这个是李高蛋的，帮我找一个在那最底下的用泡沫纸包起来的阿兰杜卡斯大盒，这就是
这个箱子，
对，就这个箱子，
这个
最底下，对，这两个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后面这个就要500，它的东西就多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它涨价涨这么厉害，上次我买的时候还是300，现在就要500，留点给你，可以。这个牌子你太熟悉了。
是你们好
像。是这个，就这个。
在上面。
就这个，就这个，这个一盒，这一盒1000块钱，一共只有40片饼干，1000块钱，40片，就这个，20枚入，是的，就这个，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贵？
主要是好轻啊，那其他感觉还重一点。
好像是那个，好像不是这个，这个好像是800多。我记得有一个两盒叠在一起的。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1000的，这个摸起来沉甸甸一点的，它是两盒，是两个不同味道。这个就是瑶瑶你的，你现在后悔吗？我在上海，我后天就走了。好，行。如果你后悔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所以说如果你后悔了以后，多的是人想接盘，你知道吧？垂涎欲滴在后面等着。所以说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如果觉得不合适就快跑。纯坚果的，哎，女侠，你买的是那个薄的，还是买的那个两盒捆在一起的？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两个饼干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个主要是很轻啊。
你管它轻不轻，虽然轻，但是价钱贵。它里面东西不太一样。纯坚果。哦，你就是买的这个，你就是个大盒的是吧？谁后悔了？还有这个好，这个是帕雷多和之前他那个都卖断货了，后来我去的时候我刚好看到就给他，通通拿下。这个带了一些，这盒也是非常离谱。
这个是什么？
它里面都是巧克力的，就是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个巧克力店，他最近出的期间限定的饼干。刚才看的这个东西为什么贵，还要告诉你啊，就是这个饼干，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两个饼干为什么才1000块钱一盒，因为它是预定生产，就是你定 他才做，你不定他就不做了，啊，他可能自己也觉得他的定价有点大胆，所以就，也不敢做了，坐在那个地方怕没人买。这个就没有被预定，它有好几个味道，我看一下，反正就是什么杏仁啊、开心果啊，还有凤梨干的，然后还有用味淋做的，然后还有可可的。它本身它自己做巧克力为主的，所以说它巧克力味的饼干做的，我以前吃过它的饼干，它饼干做的挺好的，除了贵也没什么缺点，就是这个东西，猜一下。帕雷豆克就是那家那个，这家店你很熟啊，那个 whisky 的那个做特别好吃的。
那这盒400
也300左右吧，它很轻，主要是这个东西，我一开始我都不太敢买。
我靠，
很轻，因为它量很少。牛黄马宝太多了，
我主要是要找一找马老板的东西在哪里。
这是谁的？
但是感觉已经习惯了烧果子的价格。
上线就好，月七号啊，这个就是刚才我给学姐不是准备了一盒那个咸饼干吗？他家的甜饼干我也买，就我当时我吃了以后，我是这样选的，就是当时我们是走进了路边一家甜点店，然后去了以后，我看他的招牌是一个葡萄塔，我一吃。它的塔皮和中间的那个杏仁奶油烤得特别的香，我觉得它的饼干就没有问题。然后我在旁边我买了一片别的东西吃，然后就知道只要它的调味和它烤的功夫没有问题的话，它的伴手礼就不会出问题。所以说我就赶紧去买了几盒，我不可能就是我就每买一盒饼干我都去试吃一下，一盒饼干就300-500，关键是我拆了以后我不吃了以后把它扔掉也很可惜。保质期，蛋糕的保质期的话一般来说就是放到9月10号左右，蛋糕快点吃，饼干的话可以多放一下。我烫头发了，对啊，大家觉得现在新发型怎么样？还可以吧，没有那么秃了是吧？因为我一流汗头发就容易往下面塌，然后那边又没有发拉，
这边翘了一撮，
这戴帽子的，刚才戴帽子，强了一些。哎，我的帽子呢？要给他们看看我帅气的帽子。帽子去了。哦，住帝国酒店这个东西是必耗的，这个洗澡的毛巾，我家里好几条了。哎，这个拆盒给你们看一下。我知道总有不介意，算了，我就把大眼的拆了好。大眼，对不起。把你的蛋糕拆了，给大家看一下。看不了微信，朋友，我咋看微信呢？这个，这是香皂夹的。Criollo， 它是酸奶油加巧克力的，它中叫 Criollo， Criollo 是一个那个巧克力的品种，然后这个是焦糖椰子加凤梨的，这个好吃，然后这个是巧克力的，然后中间有李子和椰子，还有洋酒。这个是热带水果的烧果子，里面是椰子、百香果和芒果干，还有洋酒。这就马德琳嘛，栗子味的。这个是开的盲盒，为什么开盲盒呢？那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在他放假前一天把他的烧果子全部买完了，直接把他那个柜子都买空了，所以说那里面是凑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什么是凑什么，反正都挺好吃的。 哎，我的发际线一直都很高，早就秃了。我都是退休的人了，已经不在乎这个发际线的问题了。我又不是大学刚毕业，我还在乎这发际线。这个也是无感的饼干，到时候我就随机送几片了。今天你吃了，你觉得哪个最好吃？印象最深刻？
爆蛋糕和那个
果酱是吧？啊，那个红豆的那个是吧？
是两个果酱吗？
就那两个最贵的是吧？
主要是两个果酱，两个都很，两个酱都很贵。
刚我对我想想说了，100块钱一个的马德琳，你们吃过吗？现在坐在对面那个人吃了以后觉得特别的香，主要他那个米的味道真的就是好香那个。
而且那个红豆酱，感觉它里面那个奶味和红豆味就做得很好。
因为它红豆的品种好，那个红豆买不到。这个话虽然说的有点得罪人，就是你只有非常好的红豆，它才能做得到。就红豆的难点在什么？前些天就是这个，我本来是准备在出国之前把这个视频做了，刚好今天来的啊，主要也都是以舰长和对吧充电视频的用户为主，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红豆这个东西为什么难以煮到好吃。因为首先红豆它的那个皮上面会有很浓的涩味，你如果你要去掉涩味有什么办法？首先就是你要洗，就是你要把它的涩味洗掉，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洗掉的同时你还要保证它有豆子味，就是里面的味道很浓，外面的涩味又要去除掉，然后豆子还要有独特的风味，再就是煮的时间不能偷工减料，这些东西全部都合在一起以后，那个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比如说哦，那盒瓶没有带回来，就这么大一瓶红豆酱的话100块钱，其实你刚才就是我们今天吃的那个瓶红豆酱，那瓶红豆酱大概就是在日本卖100块钱，回到国内至少卖180一瓶的红豆酱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但是感觉它那个应该也有调整，就是跟一般红豆酱不一样，
它
的奶味更重。
我的意思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奶味重的话，那这个东西不管我加奶粉还是加黄油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当我加了这些东西以后，红豆味就没了。所以说它一定是要一个很合适的红豆味，有点像是那个有没有人在卢布松吃过他土豆泥？你有没有吃过卢布松的土豆泥？
肯定吃
了，吃了。对啊，就那个卢布松那个土豆泥，他就一定对那个土豆就只有那个品种可以做，其他的你只要做了以后，你怎么调那个配方都调不出来。正是因为有这个土豆，他才能做出这款产品，这就是他的思路。红豆酱有推荐的吗？红豆酱，没带太重的。没有红豆，哪有什么红豆酱？我们这有半瓶红豆酱，要不呱呱就送给你了，我们直接寄给你好了，赶紧把它吃了。反正它是200块钱一瓶的水平，你是大学生你就不要钱了。你自己把邮费出了好吧。狗蛋不在，狗蛋过几天这个东西给他带到天津去。行，那明天我就安排给你寄好。有红豆酱，哎，红豆酱这个东西很简单，红豆酱天气凉一点我都可以煮，它这个红豆酱我做不了它这么好，80%没有问题，就用东北红豆也可以煮。什么红豆酱？是一个反正一个百年店吧，一个百年店和帝国酒店他们的一个联名产品，刚才我给你们看的也是一个联名产品。就那个四条棒蛋糕是它的联名产品，我再给你们找一个。
现在还很多，冰箱里不是还有那个
叫什么？你帮我把巧克力的放进去。
啊？
巧克力的放进去。
加兰迪卡斯放进去，其他
放
到没有放？放到哪？
放到这个冰箱里行。它不需要冷藏。
那饼干的那边？
饼干就不用放，就这种小盒子，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你看这个，这个我觉得是谁家的？我当时觉得这家做的挺好的啊，对，你先放进去，要给他们看一下吗？这个中间它是水果的甘纳许，然后外面是一层那个，它应该叫嘎多木露，怎么跟你们讲呢？直译就是软的蛋糕， 然后它的巧克力含量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
底下还片饼干，这个不用放进去，不用放，嗯，然后底下是一片饼干，这个简直哈人，好吧，9个700多块钱，在日本买的时候9个700多块钱，就是这个蛋糕，常温蛋糕80块钱一个，明天给马老板尝一尝，让他尝尝鲜，让他感受一下，氪金的力量。你看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可以拿过来看一下。这个也是帝国联名款的饼干，有好多种，巧克力啊，黑糖，还有米粉什么的。这个和那个刚才是一样的，我就是买两个嘛。这个没有预定，因为我当时我看到了，我就直接买的。巧克力马德琳没有买，这个是佛种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给大家羡慕一下就行。陈皮，这就是那个陈皮、柠檬皮和葡萄柚皮。
怎么看着有点油性说？
是有点。这不是刚才我们打开吃了那个？
有点清楚。
这不是我们刚才打开吃的那个吗？
是不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不要紧，没事，这个东西没事。明天你来可以讲喽。
就是。
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一片饼干。
那个好饼干。
这就是那个。这就是那个。100多一片的那个饼干，它有单片装的。我刚才开的是一盒，这就是一片，这一片饼干100多。
这个放冰箱吗？
啊，放吧，放吧。这就是那个陈皮条，他自己家做的陈皮条。你把这个也比较重要，那个
这个
放，那个可以不放。它是那个外面挂了一层巧克力的那个。什么这个要预约吗？这个不用，刚才就是只要在预约里面没有出现的东西，我都已经介绍过了。这个东西没有出现过，然后这个没有，然后那个香草夹的他们早就已经要了，这个没有，这个四种夏季口味棒蛋糕的没有，4合1，这个没有，然后再就是这个没有。其实还有一些什么那个白兔饼干啊什么的，基本上这次就带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还买了一些什么海苔啊什么东西。海苔啊，抹茶啊什么东西。我现在比较奇怪的就是能不能帮这个是杨总。
这个是。
就是那个盐和柠檬皮调料，它有一点点发酵风味的，特别好。陈皮条只有一盒，是佛种的。刚才那个陈皮条加在一起，我全都这么大，380，你知道没有？这就是佛种的购买力啊。陈皮条真的是太贵了，我们当时去拿了一个手提袋，就这么大一个手提袋吧。大概能装两个鱼脑袋那么大的一个手提袋，6万多日元，这么贵，确实是这么贵。就你只要去那家店买过的人，那没有人不是看着价钱直摇头，然后啊叹了一口气以后继续买。
我那次去以为有巴菲，然后没有。
对啊，阿兰不是吗？随便一盒饼干1000块。他做的好啊，不要紧，包总，月底我会带你去采购的，关西也有，到时候我会专门带你去他们店，你们自己买，还有什么？
红的酱
？
红的酱
不塞冰箱？塞，红的酱肯定塞冰箱。这个店特别有意思，我们那天不是去文化东方吃披萨吗？然后我们在那个日本桥，就是在东京正中心的地方，看着有一栋楼，他就专门卖海苔的，他就觉得 他敢在这个地方开个店只卖海苔，他有点东西，然后就买了几瓶灌他的这个。他家的海苔有10000多一盒，人民币有。
也这么大吗？
不，他就类似那种贡品级的海苔。嗯，我也不知道供给谁，反正不是供给我。这个东西我无福消受，我消费不起。嗯、啊，这个东西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像这个，这也是，这个
也是
400。就是这个东西，就真的就是阿伦杜卡斯，随便拿一个东西就是好几百。就你就觉得，我靠，这他们已经富成这个样子了嘛？而且它的限定品，我们中午去的时候，不到1点钟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他说已经卖完了，他10点半钟才开门，不到1点钟，他说限定品已经卖完了，下次请早。嗯，就是这个东西，嗯，给你们看，看起来像是饼干，实际上它就是用巧克力里面包了一部分的那种什么脆米，然后再加上陈皮、开心果、杏仁和榛子，啊、嗯，然后这个的，一听可乐这么大，300-400。佛总说他一次可以吃一盒，他上次打一个什么，那段时间我们在打什么金铲铲，打金铲铲的时候，他说这个饼干真好吃，他说我刚才边吃鸡，然后就是边吃饼干边吃鸡，感觉双倍的爽。我说那你确实双倍的爽，就是我说你这吃鸡赢一把，饼干就吃了400块啊。
那个时候不是在吃的是那个。
果酱饼干吗？
也是那个钻石饼干吗？
不，他那个时候吃的是帝国那个果酱饼干，一万一罐，他打一把吃了半盒，好，越吃越上头。嗯，在东京的店，嗯，他家的包装就是那个样子，嗯，其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其他都是大家预定了的，就不给你们看了。现在没预定的就是这个，我看就这个1、2、3、4。饼干的话就4种，然后烧果子大概还有2种的样子，就只有这4种吧。嗯，然后阿兰杜卡斯还有2盒，本来我也就是准备送礼的。哎，给马老板的那个东西去哪儿？不见了，完了，叫他不来，完了，在。啊，我看到了，在后面这个，这给大家看一下，小川轩，马老板他不需要一盒，是吧？嗯，反正送他的，吃两颗尝一尝可以了。今天我本来叫他过来直播的，他不来。嗯，那我这个东西我就只能给大家分一分了。嗯，到时候瑶瑶，我给你到时候留一片，你吃一吃，就是发明白头饼干的那家店。他做的白托饼干到底是什么水平？你觉得马老板有没有进步的空间？你可以明天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一讲。
还有几片？
什么叫给我俩？还没有回家。透明盒的要多少？透明盒我昨天我在神秘商店里面讲了。嗯，这饼干跟你们讲过了，这个其实是灵芝饼，然后这个是钻石饼，这个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就是用烤过的面粉做的那个饼干，知道吗？
还没吃过
啊，从来没吃过是吧？行，那你买盒就好。然后这个草莓的，这两个都是草莓的。然后这个是佛罗伦萨的，中间还有巧克力的蛋白霜，每个我都吃过了，非常好吃。3盒，
嗯，
300，这
感觉很正常，已经
习惯了，已经免疫了，差不多就这个样子。还有这个，
就是烧果所有都这个在。
对，因为现在材料贵嘛。然后这个是香草夹的蝴蝶酥，香草夹的蝴蝶酥。嗯，透明盒子是和山水，我到时候那个，感谢疯狂草祥子对渔船的支持，谢谢老板。我胖了吗？我胖了3斤，我靠，现在想着都令我难过。昨天晚上自助餐吃的都不香了。是，下脚我给你留个这个，你就说大气不大气。这个在日本买一个要80块钱，而且还要预定，而且这个东西还要是你先预定，网上买了以后，然后他才能寄给你，而且还只能在线上买。这个东西你在门店都买不到。嗯，学姐吃了以后陷入了久久的沉默，然后做不出来，她不知道怎么做。我说我知道怎么做。嗯， 哦，那个巧克力的可能还要放在学姐那里，因为我后天要走了，我后天要回武汉了。什么shake？我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法语的 research，不要紧。我们月底的时候，到时候关西见，我会带你们去扫货的。他家真的进步很明显，因为说句难听的话，就是10年前他们家的饼干经常烤糊。因为他做的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口味，什么焦糖啊或者坚果，它是属于有点像是那种生烘豆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一不注意，哎，烤糊了一点点，现在就明显的好转了很多，而且增加了那个，而且他家的蛋白霜啊、糖化饼啊，还有一些，哇，你帮我找一下有没有纸袋子的，就是那个白纸袋子包的，因为我有一个巴斯克饼，那个马老板他最近他要出月饼。可能就是这个，看是不是这个？如果不是这个，就再找一个。不是，这个是佛珠，这个是香草荚的包囊包，这个是蝴蝶酥，它大概就是一个不到10厘米直径的一个，有可能在我那箱子里，行李箱里面看一下，找一下。不去天津，去不了了，太辛苦了。
那估计是这个。
他们在，你都不知道，甲方已经在喊我回去做广告了。这个是那个栗子派，已经有人订了。是栗子派，这个是香草荚的栗子派啊。彤彤昨天订了啊，明天给他寄。其实这个赏味期限今天最后一天，没办法。对，牛轧糖帮我拿几盒过来。拿几个不同样子就可以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不在神旺大酒店，我在 LV 旁边。
是这个。
不是，这也是那个栗子的那个。
那还有，
完了，那个巴
看
斯克
到什
饼
么小袋子？
反正就是个白纸袋子，应该不在这里，因为这个我一开始就封了。你看在不在我箱子里面？箱子里面可能有。这是佛总的箱子，我是前两个箱子。难道不见了吗？完了，这个意大利的牛轧糖，意大利切糕，然后这是不同口味的意大利切糕，看到没有？
不是这个，这个是那个，
不同口味的意大利切糕，这个里面是带那个果干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纯坚果，这个是纯
我
坚
明
果，
白了，所有纸袋
价钱也差不多。
都拿过来了，从来。
我来找一下，
我记不起来是哪一些。今天主要是把香草荚都弄了。在这
啊，
应该是这个。我看这个是什么？
完了，
主要是那是被谁吃了呢？
不会吧？那今天拆了也没人再拿呀。
还有两瓶这个，这两个东西太猛了。这两瓶攻破了，最后两瓶。
他这去年推荐的可可茶，无感的可可茶，就这个，用的是可可的皮，泡一泡挺好喝的，透明盒的你想要，那你， 不要紧，等会儿应该有，这个应该有，嗯，放心，因为这个便宜，便宜的可能会有，贵的就没了。我再看一下，真的我的那个，啊，马老板不来。啊，这个特别好。这个就是我帮学姐选的饼干，啊，有一甜一咸，有人要一套吗？我给了，我给了一盒给学姐了，所以说这个要一套的话就只有一套。连仓的那一家，刚才我说了我是怎么选择的，因为我看了他的招牌产品，然后我也试了一下他的手艺，觉得可以了以后就直接开始进货，直接开始往家里提。牛轧糖还有，栗子蛋糕有，这个都有。我记得呱呱你之前是订了的吧？有的，栗子蛋糕我记得是带了五条。
没有吃
的，没有吃的，那行吧，那就
马老板节来。
好，这个是明天带给那个的，明天带给智能路障的，明天给他一份，给老蒋一份，嗯，看到没有？就抠门去 UP 主就是如此的抠门，看到没有？嗯，给博主带的伴手礼就这么一点，不过这100块钱，别看它少，也不便宜。啊，找到我的帽子了，你们觉得我这帽子怎么样？这我买的新帽子，不至于，行了，就这样就可以。栗子蛋糕明天再说吧，今天我已经收纳不过来了，猪脑过载了。什么袋子好好看？给你们看一下买的最好的东西，我放回箱子里，哪个箱子都可以，无所谓。给你们看重头戏啊，最重磅的。
啊，行李箱刚开播的时候放了一放。
对吧？其实还有背后是在这个，这个巧克力夹心饼干，其实它是类似白托的那种做法。谁要的话就直接选要了吧，10个。我挑了几种味道，这个挺好吃的。上次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买了，我觉得不错，所以这次它的那个盒子实在是过度包装了。这一共有多少个？一共9个吧，一共12个，这一共就12个。因为是巧克力的，所以哎，就没有便宜的。便宜东西我也不会带，便宜的东西哪里都有，对吧？便宜的东西，我觉得日本的东西便宜的没有竞争力，便宜的我们不如买国产，是吧？对吧？如果想吃便宜的，
不便宜，国产便宜的跟日本便宜的它也，
什么100多那个袋子真是好好看，还有好看的袋子吗？
就说那个伴手礼那个袋子，你说那个给送给博主的。那个袋子吧，他说那个袋子好看。那个小袋子。
谁说袋子好看？
不知道，你不知道。
这个袋子还有吗？有，保准肯定有，直接送你了，对吧？对，保准就是如此的有爱。来，给你们看，这次买的最好的就这个，包，一泽信三郎。120周年的纪念色，还送个吧唧，看到没有？就这个包，我觉得特别的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包的话，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电脑的隔层，可以把我的那个 iPad 带妙控键盘放进去，然后前面有一个小配件包。可以装药啊，还有什么装什么身份证啊、房卡啊什么东西？哎，这房卡忘了换， 然后外面的话，这有一个包，就比如说你要什么机票啊什么东西可以塞这里，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个小包，什么小票啊，还有什么小本子可以放在这前面，还有它的扣子，你看，这做工的相当的好，而且这个旁边我特别喜欢它的设计是哪里，就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扣子，怎么给你们看一下。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扣子，它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环，它是可以抠出来的，因为它怕你这个扣子扣不上。你看，就是我们平时打开的时候想扣的时候，你这个手可以伸到这个地方去，哎，给它扣上，哎，这就非常的方便，很开心。平时的话可以手提，然后还可以双肩背。双肩的话，它中间还有一个那个，中间还有那个扣子，塑料扣子。背负性能也还可以，这几天特别喜欢，而且这个颜色很好，我准备把这个配色所有的包都买一个。嗯，这个包挺好，而且这个包还可以修，嗯，120多年的纪念配色。嗯，大家认识这个牌子吧？一泽信三郎。表格填上的基本上能保证一大半吧，除了马德林，我基本上都买了。刚才香草夹的给你们介绍了，但是有的东西确实没有，无感的有些东西，因为当时准备的时候是有的，结果准备了一半它下架了。嗯，一泽信三郎只有在京都有一家店，嗯，可以背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不涉及到带东西就可以给你看。也不是很重。嗯，因为偶尔会一个人出去玩，两边就有两个放水的那个袋子，而且它那个扣子比较好用。我就一边放充电宝一边放瓶水，就挺合适的。嗯，哦，对了，这个包还可以免税啊，这个包免税的话我记得是1300吧。嗯，它是我心目中帆布做的最好的一家店，帆布包他家做的是最好的。嗯，而且你这个包如果背烂了以后还可以去修，修的价钱也不贵，大概就100-200块钱吧。什么，比如说什么背带换了，给你换新的背带，然后什么扣子掉了，给你换扣子都可以的。嗯，榛子巧克力和我自己做的有什么区别？他的榛子比我好，他的巧克力也比我好，他们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冰 Q 棒，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就是法夫纳见到他都要尊称一声义父。嗯，是啊，那个任天堂的那个帆布袋就是他做的，任天堂的那个就那个购物袋1000块钱，
你不是之前有问可可豆和可可一款
啊？
就你不是之前有问那个可可豆和可可一款？
哪个可可豆和可可一款？
就是你不是让我去展上去问那个可可一款？
嗯，
然后没有最后没有搞。
嗯，哪一个东西我觉得国内搞的意义不大，因为市场实在太小了，与其这样的话大家不如直接去吃好的不就行了吗？本来要的量也不是很大，你就刚才我们说的任何一个东西，你就算把它价钱除以二那又如何，大家也不可能长期消费的，也没有稳定的客群，是吧？你就比如说我们就拿这块糖来说，这块糖120，你这一块糖120，你觉得你的重复消费概率有多高？
基本没有。
啊，你会买几次？就有很多人甚至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他居然要卖200，为什么？说不出来，怎么做的也不知道，对吧？比如这个东西不也是一样的吗？这个东西为什么200块钱？山姆80块钱一公斤，为什么它这么贵？这个东西讲不出来为什么呢？或者 就是如果你拿这个东西，你跟我说山姆80块钱一公斤，我这边还能想一点。那这个呢？山姆根本就没有这款的。有的时候就是你为了你的个性化，你可能要花3到5倍的价钱才能买到一个啊，这就是我想要吃的东西。比如说，我想吃巧克力牛轧糖，有人有这个需求，巧克力牛轧糖就非常的贵。这个东西如果能试吃，你得先试一点。你可以去日本试吃嘛，日本那边大多数这种东西都是可以试吃的。嗯，但我们这边因为消费市场很小，而且就算你试吃了以后，就是它真的开放试吃了，你也不会买。嗯，
不晓得，就是很多是还是不在。在国内就是
这么大一颗的那个，就这么大一颗的那个蛋糕，真的80块钱，我看着脸都黑了，好吧。唉，这个东西就，很难，很难受，瑶瑶他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火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想说的话，就是这个东西这么贵，他很想知道，就是。他想去尝一尝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其实你是没有这个机会。我告诉你实际上没有这个机会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远远比你想象中的多。就有很多时候我买东西都是的，我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稍微的超过了我的消费能力，我就会考虑这个东西值不值，我就会反复的想。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好几天，这个东西我要不要买，我真的很喜欢，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贵，它到底值吗？过了2天以后终于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我去的时候别人说没有了，卖完了，就这么简单。有点像是那个江户切子，你们之前不是去买杯子吗？我上次说等我50万，对吧，等我50万关注的时候我去买一个江户切子，我这次去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没有那个江户切子了。就我觉得其实你要说贵好像也还行，5万5我觉得并不算特别的贵，但这次再去它不是说多少价钱的问题，就是哪怕我看8万9万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杯子给我的心动的感觉，这个东西是给不了了，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犹豫就会败北，想要赶紧冲，不想要就算了，就放过。这些东西你就说这个东西它也不是 Facebook 是吧，今天我真的觉得那个八宝鸭已经很符合
新一期，
对，很符合我的想法。让我看看那个软糖，你要看哪个软糖，你这个牛轧糖你自己去银座 Six 买，你那个地方有他的那个软糖，我看了一下都还不错。锐评一下其他美食节目，我过几天放假就结束了，就开始了呀。谁家八宝鸭那么好吃？路远是吧？快更新了。我觉得还可以。现在就是它差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已经做到位了，但它的香味我感觉还差了一点，可能就是它那个煨的那个时间和火候可能还可以再调一下。
还有可能你就加点。直接搞点鸭汤进去，
它不是给鸭汤的问题，它主要是本来那个八宝鸭它应该是有米香味的，但我觉得它鸭肉里面没有。我八宝鸭我最担心的是，我最担心的就是它那个肉的口感，一种是不烂，一种是柴，它在中间就是软而不柴，然后又带米香，然后糯米里面糯米糯，但是又带鸭子香，就最好了。它这个糯米我觉得还是稍微的，首先一个就是它稍微的软了一点点，如果能够稍微的再硬一点点，然后再带鸭子香的话那就更好了。
我感觉
当然它的价钱就要上去了。
我感觉我上次吃的那个糯米就比较硬。
我怎么知道屏幕中间为什么会有广告？摆厨我觉得目前也没有什么意思。搞点这样的精品给你们尝尝鲜，你要在上海的话偶尔我们还可以去尝尝鲜什么的啊。主要是我已经退休了，你们不能让一个对吧退休老干部在那个地方从事就业是吧。行，就是那个太古汇。 分辨一下餐厅的。今天我们去的，我想什么？他那个红烧肉是预制，明说了就是预制了，因为他那个就是他那个肥肉瘦肉，他不能做到浑然一体的感觉。一般来说，就是你再烧，他就会。
也得声明一下，是他自己厨房做的预制菜。
他是自己厨房做的，就红烧肉有的就是，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红烧肉要烧很长时间，客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等。那他会不会，他就会把这个肉先烧80%，然后等你点了以后，他再继续烧剩下的20%。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肥肉和瘦肉它的那个加热是不那么一样的。你可以理解它是两条不同的曲线。如果你把它一次烧到位，它有可能这两条曲线它就重合了。但是如果你把它烧了以后冷却了以后，你再把它回锅再热一下以后，它的那个肉它就会肥的肥，柴的柴。就常做红烧肉的应该明白，就是如果你一餐红烧肉没吃完，你第二餐再去吃那个红烧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说肥肉那边就会比较好吃一点，瘦肉那边就会柴一些。我在上海吃的，就在这旁边吃的。1400吃过一次，好好好。感谢和棉对渔船的支持，谢谢老板。我是怎么退休的？赚不到钱不就退休了吗？但凡走不出产地的特产都不值得种草。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只在当地火，当地人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就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在上海都火不起来的话，说明这个东西真不行。因为上海的葱头特别的多，就是你不管做任何，连大象粑粑都有人排着队去吃。你这个东西都做不起来，说明连大象粑粑都不如，连大象粑粑都有人去，而且还是4000块钱的军校。这上海人又有钱又有探险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这个菜都做不出口碑来，那说明这个东西真不行。跟武汉糯米鸡不一样，物流链不足以解决风味流失的问题，不存在这个情况。就是有些人的有钱超出了你我的想象，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哇他也太有钱了吧，后来就发现有些人的操作实在就是令人觉得恐怖。比如说这个东西
一只红身飞机，
这不是太正常的事情吗？
是这样的。
对啊，你说这个鱼离了水不能活，对吧？那我就直接就是带着一个水缸，带着一个水缸走嘛，一起空运去就行了。
就是打氧的那个水包就好。
反正总会有办法。风味流失，就物流链不足，可以这么说，它可能就是说，在一定成本的限制下，物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你跟他说，有一个人说
加钱。
无所谓，我就想要试一试，就这个东西都能够解决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就说那个潮汕牛肉不就是吗？潮汕牛肉它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就是今天现杀现吃，那个鲜嫩。那一旦你就说你达到了它足够好吃以后，它是可以到北京上海它也可以做到现切，可以做到的。只是说初期解决不了成本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好，大家是可以广泛认可的。
但是热鲜肉上海还是没有其他。热鲜肉。上海普遍还是排三肉。
只要钱砸的够多可以解决。那么所以说，那么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不能解决，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花这个钱，没有人觉得它值这个价，所以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别的东西都是因为，首先是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吃，所以说有人愿意花大钱来解决，然后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一个小众的市场，然后这个市场得到了验证以后，做大了以后，然后就变成了，这就是一个从创意菜到经典菜的一个变迁，就这么一个过程。首先就要有一部分人愿意买单。巴斯克地区的奶酪，这个我那个视频我还没有改，主要是最近没有货，就现在其实还没有货。现在他那个 因为进口那个香草膏现在卡住了，还卡在海关那边，没有香草膏就做不了。我在上海。
那香草膏现在断货了。
感谢猴哥对渔船的支持。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天我在飞机上面，我就在写这个疑犯封城的那个餐厅经营站，就从他们起名字开始就可以看得出，这些人他们平时的工作理念、生活理念，他们对厨艺的理解，他们对客人的态度，都是可以展现出来的。那就是当他遇到压力的时候，他就会展现出自己。就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游牧小厨他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就完全不行，只要给他上点压力，马上人就崩了，对吧？能感觉到吧？就比如说，你像前面那个燃烧那么狂，现在在这个地方当队员以后，就闷子在那里做，哪怕一块钱一杯莫吉托，对吧？把脑袋都打穿了，他也照样在那个地方打。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燃烧真的在厨房里面干过，而且是好好的干过，
算是什么位置都干过。
就是我跟你说，就说明他已经习惯了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厨房里面谁没受过委屈呢？大家都受过委屈。而且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我今天其实我在飞机上面，我前面我也看都是切片，因为最近我放暑假了嘛，就不用看这种糟心的东西。然后刚好就没有网，在飞机上面我就看这个东西，我就你看他们那四个队叫什么？一个叫流水席，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三星餐馆，对吧？还是什么三钻吧？一个叫三钻餐厅，然后一个叫小花的厨房，一个叫什么帅小厨的厨房，是吧？反正大概就这四个名字。那我们从这四个名字能够看出什么呢？首先，那个三钻餐厅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他们看来，社会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不能把我看低了。这些厨师他们就是他的内心是有骄傲的，我是做高级菜，老子宁可站着死，我也不跪着生。后面你们看他的一系列决策，他都一直在保持这个逼格。就比如说这个比赛，虽然我也很想赢，但是我不能不择手段的赢，因为我还有我的店，我的店的逼格要保持住。这就是他们店里面这几个人的特点。好，那第二个我们说流水席，流水席典型的就是草台班子。为什么？流水席能够代表任何东西吗？就你这个名字你能吸引到什么人吗？不是的。这就是有一部分，就是你们如果看过那个什么勇哥聊餐饮，你们就会看到有很多老板就这个样子，看到什么东西赚钱就跟着做，对吧？然后做同样的东西，然后去打价格战。他们名字也起得很随意，做东西也做得很随意，定价也定得很随意，然后做着做着自己就把自己做死了。他们连好好的起个名字都不愿意起。就刚才我们说的三钻餐厅，至少它代表了自己的骄傲在，可能他的骄傲一文不值，但是至少我能够感觉到他对菜，他对自己，就包括就是怎么说，就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就是我做的菜要符合这个档次。就是他哪怕就是说我一个人只有100块钱的预算的情况下，我仍然要保证有一定的情绪价值，比如说我在那个地方插个花什么东西，就是在有限的成本之内，我也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用户体验，能够提高我这家餐厅的逼格。这个东西是他们的经营理念，这个东西不管我去不去吃，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有理念的餐厅，我是愿意认可他的。而流水席就恰恰证明了没有理念，所以说我不喜欢这家餐厅。在我个人来说，就你自己，就是你起个名字都很敷衍，就整天就是想着搞那种什么外媒邪道，搞这种什么，就大家说的什么破坏行业的规则这种。他从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破坏行业规则就一点不出乎我意料。那接下来两个名字就比较相似了，一个叫小华的厨房，一个叫帅大厨的厨房。好，那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们的区别在于帅大厨的厨房，他相当于是用我自己的脸背书。就比如说我要开的家甜点店叫小鱼甜点店，大家冲着就是小鱼来的，冲着就是小鱼的甜点来的，那我肯定要用我自己的甜点，我不能开一个小我自己叫小鱼甜点店，卖的都是小虾的甜点， 这行吗？这不行，肯定要被人喷的，对吧？那帅大厨他用的，首先用着自己陈年招牌的自己的脸做背书，用的菜是自己的招牌菜。你看，就是我叫帅大厨的厨房，我厨房里面所有菜都帅大厨的，那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合理。那为什么小花的厨房总被人喷？这个厨房名字叫小花的厨房，菜是不是小花的菜呢？菜你妈，你用邵师傅的菜，这为什么不叫邵师傅的厨房？所以说这就有一种德不配位。就你们以前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就是那些篡位的那些乱臣贼子，他篡位上去了以后，他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总是希望要搞点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个小花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用了小花都不这样子的。
他为什么，就是你们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用木姜子？因为他很清楚，就是第一，他很希望能够表达自己。
那个木姜子真的所有东西都要加木姜子。
CCF 确实说的，他这个不是管理风格有没有过时。我们接着讲啊，就是你这个我看到了，后面我会给你解释你这个问题。就是小花他的问题就是什么？首先他想表现自己，所以说他叫小花的厨房。对吧，他没有叫什么，比如说什么凤神猪扒饭呢，或者什么猪扒饭馆，他没有叫，他没有以菜为命名，他也没有以团队为命名，他以自己为命名，但是用的不是自己的菜，
就是没有自己的东西，
他没有自己的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名字已经起出来了，他一定要起到自己的作用，这就叫做真正的不配得感。因为在这里面他自己很清楚自己没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他就非常的焦虑。那我能做到什么呢？我就要做点事情，硬做点事情出来。
尤其是在，
所以说他才会想木姜子油，哪怕没有木姜子油，这个东西也都无所谓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回想到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现在我们订了四家餐厅，好，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接下来的这200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人说过，对吧？因为你前面的那个观众评委他会出现到，比如说全国各省市的都过来，现在盲盒我根本就不知道客户是谁，你凭什么说在里面加了辣椒以后大家就会喜欢？对吧？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什么评委。
还是问了那个湖南的朋友，就是哪怕默认是湖南人，他对木姜子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我跟你说大多数人都不喜欢。
对啊，
少部分人喜欢，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调料。就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不是烧烤就一定要加很多孜然，不一定，有不喜欢吃孜然的，我很喜欢吃孜然，但是就是你做这个行业你就知道，你喜欢不表示别人喜欢。
而且就是就算是湖南人也没有那么多，就很少一部分人说会很喜欢木姜子，然后他又一定要。
嗯，这就是你们看，就是一饭封神看到现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不太关注谁是冠军了，对吧？其实到现在那些大厨的餐厅都已经被订爆了，为什么他们的餐厅会订爆？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厨的手艺，其实最主要是从那个态度上面，
确实，
对吧？就是从他们对菜对客人的态度，他们就是不管从行为上面还是就是
处事上。
对，就这个东西能够感觉到他对客人的尊重，他对菜品的尊重，他对这个行业的尊重。所以说你有这个东西，这个菜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我也愿意去，
起码会吃得舒服。
对，我也愿意去支持一下，我愿意去试一下。有的明显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为了显得我不一样的那种，就是强行硬凹造型的这种让我花钱去吃，我是真的不愿意，
强行显摆。
我知道最近一期开始做菜，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正在直播间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也都看过一番封神。你们现在关心谁是冠军吗？不是回归又如何？我之前我就说过了，在第一期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觉得这个燃烧如果第一轮不淘汰的话，他应该就是冠军。我之前我就这么说了。直到现在被淘汰了，我仍然觉得燃烧应该拿冠军。就我 一直我说的都是，就是通过这个东西我们能够窥见那个餐饮行业里面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对吧？急了以后大家都会怎么做。目前小孙表现比较好的是燕郊生，但是我不知道他哪一集会翻。燕郊生好的一点就是什么？
还有那个狮身黑马。
狮身黑马别的妥妥的老鸟，好吧。狮身黑马根本就不是新人。
他也在给他丢小厨。
嗯，
给他丢小厨。
黑马得不了冠军的，确实
很明显的。
嗯，很明显的陪跑的。
但是镜头给的也少。
嗯，
但是那个确实能看得出来技术上。
这你只想看老师傅，老师傅的问题是什么？老师傅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不做菜，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带徒弟了。嗯，就你去了以后你也吃不到老师傅做的菜。我之前我说叫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好想吃那个烧焦鲈鱼是吧，然后我问了广州的朋友，他们说曾师傅的店现在是他徒弟在做，他徒弟手艺不行。他可以，但他不给你做，那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有，不是节目捧不捧老人的问题，是现在节目。我想问大家，现在节目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冠军？
肯定是一个没有。
因为这么说，就是我今天就是我在梳理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要一个什么人当冠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为他量身定做一套标准，是吧？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大家就只准，对吧？就在我家门口的超市里面做，就是拿食材，只准用电饭煲来做。我会说，有可能我是冠军，你知道吗？第一，我家门口的超市我是最熟悉的；第二，我真的平时就用电饭煲做菜，对吧？或者我把这个条件再苛刻一点，就是一点点的苛刻起来，或者这中间我再加一个环节，要用电饭煲，要用门口的超市，还要做一次甜点。那也可以淘汰太掉那些人，比如说我擅长30分钟出一道菜，那我就把这个时间设置在40分钟以内。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三钻餐厅，那里面那几个人他们都是做那种位上的，就是人均消费比较高一点的餐馆，他们做每个人只有100块钱预算的这个东西就天然的吃亏。我说如果要公平一点，就很简单一点，就是现在一人给你们4000块钱，给你们一个大致的范围，比如说你们在哪里买食材，接下来就是我只看你们营业额，你一个套餐卖8888也行，你卖8.8块也罢，反正就4000块钱的食材，我们看谁赚得多，这才叫真正的经营，是吧？你要想这个东西，你要想搞真正的经营，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在长沙搞比赛，对吧？长沙搞比赛，长沙的经度纬度它其实是有个范围，对不对？我这里面随机抽一个码，找到一个最近的红绿灯的路口，摆4个摊子，直接在路上摆摊，随机抽一个坐标，就在这个地方摆4个摊子，就是刚才4000块钱的原材料。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比起来他妈太带劲了。你有可能他这个坐标随到 CBD 去了，有可能直接随到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劳动力市场，什么类似三和市场这样劳动力市场，你这才考验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给他们时间准备一下。他们一想，哇，这都是些农民工，那农民工怎么办？农民工碳水要多，要下饭，对吧？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在 CBD 那个地方的话，大家运动少，可能吃轻食的就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把菌销做高一点。这才考验一个厨师或者一个经营者的他真正的能力，随机应变能力。而这是个屁的能力，特别是还能拼好饭。就是我最看的不爽的就是那些上班族，他们就是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班位，就让我非常的反感。就是上班的时候有班位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下班了以后你的班位演给谁看呢？就是我中午在那个地方吃个饭，还需要4个人在那个地方讨论，在那个地方搞什么作战攻略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我完全受不了一点点。我就像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哪怕100块钱我都给你们，对吧？给我一碗泡面就行了，剩下的这钱都给你们分配都行，我不想给你们讲这些事情。好不容易有时间在那个地方歇一下，还要在那里给你们开会，多买两道菜，我真的不缺那两道菜吃。 一朝白去老王子。
嗯。
哎，他会亲自做，哎，没什么意义。回来了，我在上海。可能真的叫团建，反正我就觉得，挺奇怪的。我也认识，可能比大家稍微多认识一点美食博主。我会问几个熟人，他们如何看待一块钱一杯墨西托这个事情。是不是不用看原片了？不一定，看你希望从这个片子能够看到什么。如果你希望在里面看到情绪的话，希望我看看我骂他们的话，我觉得就基本上看我的就够了，也并不需要特别的去看原片。
推乐的话，挺切片的。
推乐的话，学知识的话，你们也可以看搞蛋。搞蛋的话就比我文明多了，就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
哎，他没想到
我的文化素质不高，对吧？我的文化也不高，素质也不太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你们说，就是我在吐槽他们这个东西之前，我都有问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并不是在那个地方胡咧咧。我也会找中餐做得好的，我会找法餐做得好的。就是我要这么吐槽他们了，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我会让他们帮我看一下，方向上没有问题的东西，我才会吐槽。因为我虽然也不是大博主，但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也不希望给大家做误导，但是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去证明这些东西，我只需要问心无愧就行了。我知道我说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也找过了，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找了圈内人来验证我说的东西有没有方向性的错误，因为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肯定是有稍微的差别的。但是只要就是我不是存心骗大家，存心误导大家，那哪怕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直接指出。也不是什么攻击力度了，我特别讨厌那些不用心做菜的人。
古代那个像修苗火山，我感觉他已经整个视频都在压抑自己的，
压抑自己的怒火是吗？因为他做菜有使命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菜要为自己负责。更吸睛有个原因是不太需要证明，所以非常的主厨对那两个大厨两轮团队氛围很好，
就是
小厨不太需要，就是小厨太需要证明自己了。就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就是那个你们其实看小红书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就有些大厨都说了，我们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为的就是流量。但是呢，就是他们虽然要流量，但是他们不至于就是去跪着，不是会为了流量去跪着，就是能有一些流量当然更好，能让大家了解我这个餐厅。那不然的话，就别的不说，曾师傅你们会知道他是谁吗？帅师傅那知道人那可就多了，但曾师傅你就知道吗？包括就是那个董佳琪师傅，是吧？在那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他就是曾师傅和董师傅他们两个人，他们就你看他们就也没有怎么专门的，整天就是拿女性来做叙事，但他们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厨师。我说的不是男厨师或者女厨师，他们就是优秀的厨师，他们就是厉害的前辈。你们看他做事，你们就会佩服他，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女厨师所以我们佩服他，他们就是因为做事厉害。需要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能够顶得上，需要他们镇场子的时候能够镇得住，需要他们调味，需要他们干什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这样一个队友实在太好了。这个时候你会在乎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吗？不会在乎的，你只会觉得他真牛，我很想和他一起工作，对吧？这就叫真正的实力。因为厨 厨房真的不是真的是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工作环境，对女生真的非常的不友好。是的，就有些人说的非常的对，就是在厨房里面，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啊打骂，对吧，或者不尊重女性，哎，你别说不尊重女性了，不尊重人，对吧，你以为厨房里面尊重男性吗？一样不尊重，而且是更不尊重男性。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的打了没有事，就是你知道没有，就是厨房里面的老大，他如果要打个女的，他可能还要考虑一下会不会打太重了。打男的我跟你说根本就完全没有想那么多的，直接就是这是什么拿着手上拿着什么用什么东西打，打男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顾虑，打了也就打了，那一对吧，男的还能打得死，对吧。但是就其实说实话，就是还厨房里面对女性还是有优待的，对吧。感谢探索者对渔船的支持。嗯，就我有的舰长有之前也有跟我私信说厨房的有就是厨房环境有这么恶劣吗？我说感觉好习惯了也就还好，你们也可以说是对吧？这叫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吧？嗯，确实是的。嗯，就我们在厨房里面都是这样的，就因为我想学技术，我想学的这个技术他会。然后这个人素质不行，那你说我要怎么办？不学了，我放弃了，还是用我的爱感化他？都不现实，只能他妈就是捏着鼻子赶紧学了赶紧跑。然后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贱了，只是每天忍着火，所以说我要加倍快速的学习，学了以后赶紧跑，对吧，狠狠的痛斥这种人。因为你有求于他，不是说习惯了也就这样了。这个东西谁想习惯呢？
不得不习惯。
Vicky 的水平，我没有吃过他的餐厅，但是负责任的讲，我认识的朋友吃过他餐厅的都说做得很好。是属于国际一流水平，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看到很多书有点咸。
嗯，
看到很多书有点咸。
那这个东西很难说的。我认识的，我跟你说，我认识的是美食家，就比如说，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他说出来的评价有多大的水分，我是心里有数的，毕竟是行内人嘛。
所以，
厨房里面基本上没有高学历的人，原因我说了，很简单，就是别人15岁开始进厨房。他练基本功，他练到20岁的时候，有很多你所谓的高学历的人，那我就说本科毕业吧，本科毕业22岁，别人已经在厨房里面干了7年了。别人这个时候，说实话，他如果他干得好一点，他已经到 sous chef 了，别人在米其林餐厅当 sous chef 了，你这个时候你才进去开始洗土豆，你什么时候你能超越他？关键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你在学习，你在成长，别人也在学习，也在成长，别人只是不爱读书而已，不表示不会做菜。不要觉得多读了书就怎么样，多读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也不要把这个读书这个事情看得有那么的了不起，因为你觉得你书读得多，还有人比你读得更多，
而且读书也帮不上做菜
啊，帮得上的。就是你对这个，你对食材，你对文化的理解，它能够让你的上限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要上料理学校的原因，它可以让你的上限高。你像这种，就比如说我初中毕业以后直接去厨房里面干，那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开盲盒。我跟着这个师傅，他愿不愿意教我，他有没有本事？你一个15岁的人，你知道跟哪个人能够学到技术吗？你万一所遇非良人，那么遇到一个他妈那种。第一，他有没有技术你就不知道，第二，他愿不愿意教你你也不知道，第三，他教你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第四，就是这个每个师傅都有他的局限性，可能你觉得他红烧肉烧得很好，结果等你学了8年以后，他终于把红烧肉教给你了，你发现我只会烧红烧肉，因为我师傅只会烧红烧肉，你就没办法了。对，读书这个东西只是它是提高自己认知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就是如果你书读了不理解，那这个东西读了也就是白读。 刚说哪个餐厅？没有说哪个餐厅。VIP 的餐厅，我说，嗯。哪有人读书觉得自己清高了？来，抬一个出来，哪个人读书以后觉得自己清高？我跟你说，书读的越多的人越谦虚，因为他知道他还有很多的书没有读。就那种半吊子的那种人，他们才会觉得自己读了很多的书了不起。我现在一年，我至少还要保证我要能要读十本专业书啊。我日语学了半年，法语学了一年吧。仗着自己有学历的，30岁以后就不看学历了。你可能现在还年轻。一年水树，一生一轮情，是吧？哎，一年水树我认识不少。但也不是，我觉得水树也并不是没有用，而是水树的问题是什么？水树的问题主要还是看你家里的家庭条件。有的就是比如说我去读一年水树，或者读两年水树，或者读3年水树吧，有可能他就是我想见识一下这个世界，而且我家里有那个钱，家里也愿意给，他就当做是一个旅游。你不要觉得只有去了以后拿一个文凭，拿一个很有含金量的文凭那才有意义。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在法国生活过几年，他在英国生活过几年，在日本生活过几年，他世界各地都去过，这难道不是一种丰富的人生体验吗？但是前提是他家有钱，他家也愿意花这个钱，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本身也是认识人，认识事。再怎么也是见多才能识广。
英语口语好学吗？我英语口语像鬼一样的，你问我那不算是问到狗里去了。我的英语一部分是带武汉话口音，一部分带日语口音，一部分带法语口音。妈，英国人听了都犯嘀咕，好吧？他脑袋里面都要换3种方言。你见过一个人一句话里面带3种方言的吗？口语好不好学，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算太难。你去，要不你去英国待个3个月半年，或者美国待个3个月半年，就正常的出去
只要愿意学，这东西都好学。
嗯，就你在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没有一个语言环境嘛，它并不会有一个让你需要说英文的地方。
其实可找在网上找那边的网友联系。
工作以后特别烦小花这种管理方式。小花这个问题，我想想我应该怎么样来讲。小花他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是算一句暴论，就是以他在这个节目里面表现，我觉得在管理上他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觉得他管理没有问题？因为他这是一个零售的团队。你们知道 chef 要管的事情不光是说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事情，chef 最大的权利，这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未来的 chef， 他马上就要当 chef。 那现在我问一下未来的 chef 最大的权利是什么？
管研发，我也不是管出品。
好，现在有没有，我看一下，现在大家都可以讲一讲你们对 chef 的理解，就是厨房里面老大行政主厨他最大的权利是什么。我不说权利来源，我就说他权利本身是什么。
那本身不就是管厨房里的一切东西？
我只推荐柚子味。哎，看来好像还没有人找我到。好，我觉得你们可能已经找不到了。我说了不讨论权力来源。我告诉你 ，chef 真正在，就是他在厨房里面为什么能够管事？为什么 chef 可以在厨房里管事？
因为他本来就是。
不是的，就是比如说现在空降一个总经理，大家可以都不听他的，为什么要听这个总经理？为什么要听主厨的？
因为他负责。
不是因为
他
负责。
担责。
他担什么责？
就是所有出的问题，最后最重要的责任都在他身上。
但是，对啊，赛夫担责，那我作为底下的小弟，那关我什么事？我做出的任何问题都该你负责，你又用什么来管我呢？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靠，这个问题值一万！我告诉你是什么？你还没有真正的理解到 chef 的真正权利是什么？ chef 真正权利是厨房里面工资是他安排的，懂了吗？说你拿五千就拿五千，说你拿三千就拿三千，这才是 chef 的权利。你为什么要拼命的表现？你要我执行 chef 的任务，因为你的工资是 chef 定的，懂了吗？
那晋升也是
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要晋升？我一个，你要一万块钱给我一个月一万块钱，在那个地方刷土豆，我在那个地方我边刷边唱歌。我为什么不想刷土豆？为什么我要学那些什么厨艺这些东西？图的什么？不是为了拿更多的钱吗？那为什么 chef 他有权利，他能管我？为什么我要执行 chef 的意志？chef 就是我的甲方，懂了吗？我要向我的权利来源负责。我作为一个厨房里的员工，我要对我自己的工资负责。我想要拿这么多钱，能不能涨工资？你跟老板谈没用的，要 chef 跟你谈。为什么是 chef 跟你谈？因为厨房里面工资、人力费是讲 package， 就是我们这整个厨房。就是比如说一个月我们的营业额目标是200万，那按照就我拿甜点我比较熟悉，甜点就是20万的人力成本，我会跟老板说200万就必须要有20万的人力成本，这20万就该我来分，我找10个人也罢12个人也罢，为什么需要把厨房做的那么有效率？因为这里面节约出来的钱都是 chef 来负责分配的，不管是给大家奖金还是充当自己的小金库。就比如说我一个月的工资我是2万3万4万，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合理的规划。你也可以当做是压榨，但是这个东西压榨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以我来说，我希望的最好的模式就是别人厨房里面10个人能干的活，我们厨房里面只需要5个人就可以干，每个人发1800。但问题就是你发1800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别人也不能长时间的干，所以他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人力成本降下来？比如说我现在是 chef， 你想在我这个地方学，我就跟你说1800，3年以后你大概能够学怎么样的东西，通过不定期的培训画饼让你愿意来跟我干，或者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笼络人心，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节约成本。所以说你这个厨房里面要招多少人，每个人拿多少钱，每个人干多少活，这都是 chef 定的。如果他没有工资的决定权，你当个吉尔的 chef， 当啥 chef？ 所以说 chef 不光是说管出品，只是说他这是他的责任，那他的权利呢？权责对等，你的权利在哪里呢？真的就是多拿几块钱工资吗？厨房就是好一点的餐厅，就大多数的餐厅其实都是承包的，就是只是说它承包范围的大小。你肯定会有人说，那新荣记这种厨房它就不会承包，或者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厨房里面也是有小团体，就正常的，就比如说这某一个档口，我要带个学徒过来，我要带个徒弟过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知道任何一个厨房，任何一个就是做菜做的还可以的，别人带徒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是不是？
而且很多厨师本来也都自己。
对，就是你像你们说的这种不承包，他只是说他不会把整个的厨房承包给你。我要是把整个承包都承包给你，你要是跑了，我那么掉多大？但是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厨房分成10个部分来承包，然后又有一个统管，然后有一套我自己的企业管理标准，就比较好控制了。熊家餐厅狠吗？我怎么不觉得狠？主理人什么看法？其实就是 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看一帆风顺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样的看法。就大厨和小厨，就大厨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证明的，就比如说我也不觉得我需要证明什么，因为就这段时间有很多人说你不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不认可，谁需要你认可了？我不需要你认可，我那么一个退休的人呢，我又不开店，我也不需要你到我店里来消费，我也不需要卖课给你，我需要你认可什么呀？我不需要你认可，你不认可就算了，不认可走吧，就这么简单。就大厨也是一样，他有他的底气，就我就是这么理解菜的，你想吃你就吃，你不想吃就算了。但是呢，他们自然当中要流露出来他们对自己专业，包括就是说对自己，就是他们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就厨师有那么多，但是大厨说实话其实不多，
他们自信是有底气的。
嗯，而年轻的人，就是因为年轻的厨师，你就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大厨，他们年轻时候都是天才厨师，谁还没年轻过？谁不是天才？不是天才当不了那个的。而且你不光你要是天才，你受到的挫折还要足够的多，你受到的磨练足够的多，你的技术才能全面。一般不会叫自己什么主不主理人，这个东西都在其次。我更多关注的就是你是如何看待你的客人，如何看待你的产品。你只要这个东西做得好，你什么主理人、老板什么东西的，我根本就不想听，我也不在意。
本来就是如此。
嗯。费马料理我看过。日本街边面包店，很难，他们的业态跟我们不一样。
嗯，
就是凡是造新名词的，在我这个地方，他们评价都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突然一下就来了，大家一起看乐子。好了，今天这也太晚了，我今天一大早起来收拾行李，人都晕了。今天就先播到这里吧，明天我还要给大家打包一下甜点。我刚好我到上海这边来转个机，成都靠熟客维持吗？只能靠熟客。
你们到时候飞机飞从哪？
大阪飞，其实没有飞多久。
我是说，你回武汉和他去天津。
我坐高铁回去。嗯。大家晚安。明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把马老板拉着一起直播。嗯，明天晚上我跟他一起吃饭。嗯，明天中午还要跟大博主哼哼的学习一下。嗯，提高一下认知。嗯，好，大家晚安。
晚安。